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大陆殡仪馆紧急通知，严禁泄露内情。新任中国委员会主席称，首要让美国人认识中共。谷爱凌力压美斯成为年度运动员，中国网民反弹。近九成的加拿大人赞成反外国干预法。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战争一触即发。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12月27号，中共国家卫健委在疫情发布会上称，第一波最高峰冲击未出现大面积重症病亡，但与此同时，大陆殡仪馆却发出紧急通知，封锁染疫死亡的消息。日前，有网友曝光了一份北京市东郊殡仪馆的紧急通知，通知称，为严肃工作纪律，有关要求紧急通知如下：一、严禁任何人接受任何媒体或组织的采访；二、严禁任何人议论、解答或透露涉及殡仪馆的数据、工作运行等情况；三、严禁任何人拍摄、编辑或以短信、微信、邮箱、微博等媒介形式发送或转发工作情况，如有违反，严肃处理。时事评论认为，咁正正是当局为掩饰佢防疫措施的失败，千方百计掩盖真实的病亡人数。推特上仲有人爆料，在北京，原中共二炮王副司令在13号在301医院去世，因排不上队都没有火化，最后靠关系将佢火化，以佢的资历都排不上队，咁老百姓点办呢？上海、重庆、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亦出现了类似情况。有微博网友称，上海的殡仪馆需要排队六日，花钱托关系去昆山办事，没有任何的仪式，无地靠抢，殡仪馆爆满，火化排队。日前网络上传出一份以上海某墓园的名义发出的倡议书，公开招募处理遗体人员，并呼吁党员勇挑重担，带头参与相关志愿工作。在天津大福安殡仪馆，人满为患，不过外面好多遗体都卸不过来。广州官方称，疫情将在1月上旬才达到高峰，但目前广州医疗系统全部崩溃，殡仪馆全部瘫痪，大量死者的家属排长龙，凭死亡证攞丑。不仅如此，当局不敢公布病亡的真实人数，连受他控制下的殡仪馆亦帮助维稳。某地的一间殡仪馆服务大厅，网民拍摄到接待柜台贴出写有本人承诺，逝者非因新冠病毒去世，若有隐瞒，愿负一切责任的提醒。有网友在微信控诉，而家是公开造假，而且逼住你配合造假。他的母亲25号在某市立第一医院病逝，在填写证明时，他提醒直接死因是典型的新冠肺炎，两名医生却问他是不是想要闹事，证明只要写上新冠就要经医院核查，还要上报市卫健委，医生半威胁地问，你是不想让母亲火化吗？网友认为这应该是全国医院的统一操作了。此外，由于大量患者感染出现了白肺重症，卫健委急忙发文辟谣，说白肺和原始病毒疫苗没有关系。民间质问，这么焦急地出来解释，是心虚还是是吓到乱了阵脚呢？时评人士周晓辉指出，面对世卫和世界的担忧，北京的三个举动透露出心虚。一是在12月20号首次明确新冠病亡的判定标准，即因其他疾病和潜在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心梗等原因造成的死亡，不算新冠病亡。二是12月25号中共卫健委声明，当日起将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相关信息将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周晓辉说，为什么不敢发布呢？显然是知道自己造假，老百姓冇人相信。三是12月26号晚，卫健委通知将新冠肺炎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亦即新冠感染。周晓辉话， 当局以为换了个马甲就可以消灭病毒，就可以糊弄老百姓，实则只是欺骗自己，透露自己的心虚，以掩盖中共防疫政策的全面溃败，咁只能引起更多老百姓的怒火。从国内专业人士的判断来看，目前只是处于三波疫情的第一波冲击的中段，第一波疫情高峰将在1月中旬结束，然后2月、3月会有另外两波疫情高峰，而目前疫情危重症和死亡的高峰尚未到来，这个时候北京和很多地方都已经接近崩溃，今后形势的严峻可想而知。由于疫情传播太快，民众来不及适应和准备，加上处于冬季这个最差的时间段，所以从理论上讲，中国危重症和死亡人数会比国外更严重，预计最终北京会死30,000人以上，全国死亡总数可能上100,000。美国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将在明年1月开始担任众议院新设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的新一届主席。他指出，这个全新的委员会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让美国民众了解为什么中共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加拉格尔告知美国之音，他将美中关系之间的一系列议题根据迫切性分为三大类，就是台湾、经济和意识形态竞争。他希望将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威胁，以及和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的关切，和美国人民每日的真实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中国议题很重要。加拉格尔提到，除了在国会山举行听证会之外，他亦计划在全美各地召开本地听证会 Field Hearings， 让美国民众第一手了解这些中国议题。他强调，有关中国的公共讨论将是我们工作很大的一部分。加拉格尔目前是众议院军事及情报委员会成员，并在很多美中之间分歧的议题上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这个月较早时候，他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什纳莫迪 Roger Krishnamurthy 共同推出一项跨党派法案，计划全面禁止中国公司拥有的短片分享应用软件 TikTok 在美国的营运。他希望新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能够更多地结合两党的合作，确保加强和提升有关中国议题的讨论，并且在国会制定政策应对北京时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滑雪选手美籍华人谷爱凌因为在2022年代表北京参加冬奥会，受到官媒等多方吹捧。12月25号，中共官媒新华社选出2022年十大国际最佳运动员，将谷爱凌摆在十大之首，而率领阿根廷夺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球王美斯却屈居第二名，引起很多中国网民的反弹。十大之中还有瑞典撑杆跳选手杜普兰蒂斯、西班牙网球名将拿杜、网球女将斯维亚迪、金球奖得主宾斯马等。排行榜出炉之后，中国网民讽刺中共媒体自娱自乐，只找到一个外籍运动员来冲撑门面。网民在新华社门户下留言说，那真是我这几日见过的最开心的新闻了，看了半日发现并没有排名不分先后这几个字。还有人说，这个名单都不要面了，国内排名亦就算了，你还搞国际排名，好家伙直接力压美斯。还有人指出，100面冬奥金牌都比不上大力神杯一分的含金量和影响力。问一句，冬奥所有项目的收视率加起来有一场世界杯淘汰赛多吗？网民批新华社是三流报纸，懂体育吗？就大方厥词，我都等你尴尬。亦有网民表示，他们支持美斯是因为他是普通人而非出身好。一位网民写道，谷爱凌是精英培养出来，而美斯是从底层家庭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今日这个位置， 是很多底层普通人的信仰。力压真是就有些搞笑了，做这个排名的人也不怕丢面。一位网友讽刺说，美斯因为没有争取申请中共国籍，毕竟缺少了中共的认可。加拿大民调机构 Nanos Research 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近九成的加拿大人赞成对外国代理人进行登记，让公众知道哪个受雇去代表中共或俄罗斯等政府，影响加拿大的政治。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88%的加拿大人支持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建立外国影响登记处，只有7%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或者有些反对。民意检测专家纳诺斯 Nick Nanos 认为，如果外国政府在加拿大工作，本来就应该透明，如果害怕报告，可能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过去两年以来，加拿大陆续发现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等国对加拿大社会有不同的影响和干预，包括中共企图干预2019年联邦选举、中共特工威胁特定加拿大华人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被问及政府是否会参考其他国家设立反外国干预法时表示，我们正在考虑一系列方法，亦正在参考盟友的做法，思考哪种方式最有效和最适合加拿大，会做更多的事情。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网站亦介绍了美国和澳洲的相关立法。2018年底，澳洲颁布了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法，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早就有，它要求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外国委托的代理人披露他们的行为。英国最近亦提出一项立法，建立一个外国影响登记计划，迫使为外国利益行事的人申报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活动，否则将面临刑事处罚。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 David Maroney 表示，外国政府尤其是中共政府经常使用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代理人来传达他的观点，并掩盖他非法的付款。加拿大人需要知道哪个在幕后操纵并支付费用。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两国间目前气氛紧张。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北部设立了大量路障。塞尔维亚政府12月26号还在边境部署大批军队，两国战事一触即发。国际社会一直敦促塞尔维亚拆除科索沃北部的这些路障，但塞尔维亚方面不仅没有拆，反而在过去两日用重型货车在科索沃北部的米特罗维察镇等地搭建了更多路障，用来分割当地的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居住地。位于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在1999年战争之后事实上实现独立，但塞尔维亚一直对此否认，坚称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2008年科索沃发表独立宣言，至今已经获得近八个国家的承认。有消息表示，塞尔维亚当局已经派出军队静静潜入科索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Alexander Vucic 在27号表示，科索沃当局在18日前拘捕了一名塞尔维亚警察，引发塞尔维亚人的抗议，才有设置的路障。他还警告科索沃当局在塞尔维亚首都安插了不少间谍，并下令边境的军队高度戒备，随时准备保护在科索沃的人民和塞尔维亚。科索沃方面否认了武契奇的指控，表示正在请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拆除路障。自1999年战争结束，联合国维和部队一直有大约4000名士兵驻扎在科索沃，帮助科索沃维护和平。亦就是说，如果塞尔维亚现在对科索沃进行武装攻击，相当于是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发出挑衅，迎来的将是联合国维和部队进行的反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